感谢神，我们在今天晚上我们还是继续来查考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啊，我们今天可以来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起，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腓力丁，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要在外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们要告诉以色列人。摩西去招了民间的长老来，将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话都在他们面前陈明，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摩西就将百姓的话回复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耶和华又对摩西说：你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在西乃山上。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伸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到山根来。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园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片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的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去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感谢神，我们经文就读到这里，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啊！我们知道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全地都是你的啊！感谢你从万民当中呼召拣选我们这些本是尘土所造的人。主啊，靠我们自己，我们没有人能够 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主啊，是你来亲自来呼召来拣选我们，更是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我们。主啊，我们更是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更是赐下圣灵来带领我们思想来认识来明白圣经中的话语，从圣经来认识神。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对圣经话语的思想我们都交在神的手中，愿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进入到旷野，在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来到西乃的旷野，这时候神就对摩西说话，神要与以色列人立约。我们也知道神要赐下诫命，赐下律法。那么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这里记载上帝庄严的显现，那么这一次的显现是极大的让人感到畏惧。然后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反复告诉我们，那时候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牲畜都不可以接触那个山都不可以越过三四围的这个界限，如果越过了，如果接触了的话，就必定要被致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那一座山已经是成为圣洁，十九章二十三节，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因为当上帝显现在西乃山的时候，那一整座山成为圣洁，那人不可以接触那一座山，摸都不能摸，竟然不能，为什么不能摸？很显然，人不圣洁，这就是拦阻人来到神面前，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一个人不可以逾越的一个拦阻，就是有罪的人、污秽的人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所以当神在燃烧的荆棘向摩西显现的时候，那时候神对摩西说什么呢？他所站的这块地是圣地所以他要把鞋要脱下来。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当上帝显现的时候，我们要思想刚才所看到的经文是极其极其可怕的一个场景，其实就是在我们今天的看来可能就是一个火山即将要爆发的情景，全山都在冒烟，然后有雷声整座山烟气上腾，像烧窑一般，是极其极其可怕的。上帝显现，然后所有人不可以接触那个山，当然除了摩西和亚伦，摩西和亚伦是神特别就是许可他们，让他们到这个山上来。所以这里其实让我们告诉我们，今天来到神与人之间，成为神人之间的中保，不再是摩西和亚伦了，而是主耶稣基督。所以主耶稣基督说，若人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就像我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以色列人在当年没有连摸一下那个山都不可以，因为人不圣洁，人没有办法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罪，人身上的罪把人与神隔绝，这是靠罪人自己无法越过的所以当年在摩西的那个时候，摩西就成为上帝在以色列民当中的一个代言人，所以在以色列人眼中摩西就像神一样所以神对摩西说，就是你在亚伦的眼中你就是神，所以摩西就成为神与上帝选民之间的一个祭司的身份。什么叫祭司呢？祭司就是神与人之间的一个桥梁，来到神的面前为世人来代求来祈求，然后来到世人的面前把神的心意对世人来说明。所以摩西就是这样的一个先知，也是祭司的身份。那么摩西和亚伦他们可以去到西乃山上，但是以色列人却不行所以但是感谢神，我们今天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他是那永活的大祭司。 所以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所以这是何等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嗯，这一次的显现，神在西乃山上的显现是极其威严，这是上帝要给他的选民要颁布律法，并要与他的选民再一次立约。那么这一次立约与神以前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啊，对挪亚也有挪亚之约，对亚伯拉罕所立约，那时候都是个人性的，个人性的。那么这一次的约是对整个雅各家，雅各家的人，就是以色列民族的一个约。那么在今天所读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是什么时候出了埃及的第三个月啊，什么地点，西乃的旷野，神要在密云中显现，在西乃山上显现。那么神与以色列民立约，神向以色列民表明啊，他是怎样像老鹰一样带着背着以色列人，就像老鹰背着那个雏鹰一样，让他们离开埃及，把他们从埃及拯救出来。然后神就对以色列民说，他要神要做以色列民的神，神以色列民要做神的选民。那么以色列民当时呢，全部说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说我们愿意遵行。但是很显然我们读到后面的经文就会看见他们有没有遵行呢，他们一再的违背，一再的违背。所以从这里，从神与人所立的约，我们会看见真正守约的是神，人是一再背约的，但是上帝却不背乎他自己。上帝不因为人的背约，上帝就放弃他与亚伯拉罕的后裔的约，上帝不是这样，上帝是守约的上帝。虽然以色列民在这里说得很好啊，我们必定遵守耶和华也一切的旨意，他们必定遵守，但是他们事实上很快就没有遵守。然后他们在之前也没有遵守，他们在之前是一再的埋怨，一再的抱怨，一再的要回到埃及，一再的想用石头要打死摩西，但是他们口上是确实这样说。所以我们关键这个约是上帝来持守，上帝来保守，而人却是一再的背约。那么在神提前三天告诉以色列民啊，就说三天之后他要显现，要赐下他的诫命。那么这三天呢，以色列民要自洁，要洁净自己。所以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见上帝对他的选民的要求是什么，你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上帝对以色列民说，这个约就是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然后要做圣洁的国民啊。所以上帝对以色列民的约不是啊，你们做我的子民啊，我就会让你们的生活永远幸福快乐。上帝不是这样说，上帝说你们在地上你们是有一个责任，你们要做祭司啊，要做祭司，然后呢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啊，这是神与他的选民所立的约啊。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事实上我们对福音啊，甚至对基督教信仰，有的时候我们会啊发现有些人会有些误解，觉得我成为基督徒啊，上帝就会让我无忧无虑，我成为神的儿女，上帝就会让我无忧无虑。其实不是这样的，我成为神的儿女，我与神之间有一个约，那神对我的要求是什么呢？我要成为圣洁的国民，我要在地上成为祭司的国度，我要在世人面前彰显出神的生命，我要活出神的生命。所以这就是主耶稣基督说的，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啊，我们要让人看到我们的好行为，然后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有这个责任啊，我们并不是说我们在世上啊就是啊幸福快乐无忧无虑的生活，并不是这样的。主耶稣基督说凡属他的人啊，或者是说在旧约时代以色列民，他们是单独被分别出来，他们有一个责任，他们要向世人彰显他们所信的上帝啊是何等的独一的真神，全能的上帝，公义圣洁慈爱的上帝，他们要向世人彰显出来。那么今天的以色列民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的真以色列真的以色列人，就是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我们在地上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责任，我们要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我们在地上呢，我们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呢？圣洁的国民的生活啊， 这是在圣约当中的人是这样的，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这样的人是在圣约当中，啊，并不是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好像啊，我成为神的儿女，啊，神就有责任啊，让我在地上无忧无虑啊，幸福快乐，啊，这不是这个约，上帝与他选民所立的约不是这个样的，上帝与他选民所立的约就是，神要做他选民的神，而他的选民呢？要在地上要成为祭司，祭司的国度要成为圣洁的国民。那么以色列民啊，三天之后要在那个山下，他们要听到上帝对摩西说话啊，上帝特别要这样做，就是让以色列民要从此要相信摩西，不要再总是想拿石头打死摩西啊，让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上帝确实是在这个烈火的山中啊，这个像这个到处冒烟的，这个有雷声极大的这样的一个威严的一个场面当中，对摩西讲话，让以色列民从此要相信摩西啊，他是神所兴起和差来。那么他们要看到这一切之后呢，三天的时间他们要洁净自己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夫妻不能同房啊，为什么？就这三天他们要约束自己在地上的欲望，啊，不，这三天的时间，不再被自己在地上的欲望所掌管。这三天的时间洁净自己，约束自己的欲望，把自己分别出来，预备好自己去看到那一个神圣的时刻。啊，当然很遗憾的是，虽然以色列民看到了那个神圣的时刻，听到了上帝对摩西讲话，但是过不多久，他们还是要拿石头打死摩西。他们又忘记了，啊，当然这是以后的事情。那么，神的荣耀三天之后在西奈山上显现，这是极其令人畏惧的一个时刻，啊，这时候摩西和亚伦上山，其余的以色列人不可上山，连越过界限都不可以，否则立刻被击杀。其实圣经在这里非常清楚地让我们看见，人靠着自己，没有人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人在神的面前没有办法存活，因为我们身上的在神面前不容忍罪，上帝是圣洁，全然圣洁的，所以人要来到神的面前，人必须要圣洁。但是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成为圣洁，所以神赐下他的独生爱的主耶稣基督，用他独生爱的主耶稣基督的血洗净我们啊，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成为圣洁。但是在当时以色列民他们没有那个中保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只有被上帝特别呼召拣选的摩西亚伦可以代表以色列民来到上帝面前。我们刚才对经文简单的回顾一下，然后我们会看见神是主动的神，上帝一直是主动的。首先他是主动的拣选，他在万民当中拣选了亚伯拉罕，然后呢神又特别的在那个亚伯渡口啊遇见雅各，然后给雅各有一个新的名字以色列啊，神主动的拣选。然后这个时候呢，我们也看到是神主动的对以色列民说话，他要与以色列民立约。那么神呢主动的施行拯救，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这是神主动的行为。然后我们看见也是神主动的与他选，不是以色列民要求与上帝立一个约，不是的，是上帝主动的对以色列民说他要与以色列民立约。那么我们来看神主动的拣选，圣经是怎么说啊？在申命记七章六十七节啊，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名，啊，其实你看，我们看到这里，上帝的心意是要让他的子民成为圣洁的名，啊，其实，就是人们常常说一句话，我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认为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开心快乐，happy， 但是圣经确实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是要让我们圣洁。Holy， 但是当我们真正的成为圣洁的时候，我们心里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啊，因为神起初造人就是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按他圣洁荣耀的形象造的人。所以当我们活出那个圣洁荣耀的形象，我们才会有真正的喜乐啊。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在主日讲道的时候，好像也是在查经的时候，我不记得太清楚。然后我就是说，就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 holy 圣洁，上帝的心意不是让我们 happy 啊。后来就是有姊妹就提醒我，不能这样讲啊，不能这样讲，不能说上帝不想让我们 happy， 但是上帝知道我们怎样才能真正的喜乐，真正的 joy。上帝知道我们怎样才有真正的喜乐和 joy 呢？我们过出荣耀圣洁的生活，神的生命，神造我们的样式，我们可以活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是有真正的喜乐啊，或者说真正的 happiness 我们才会有啊。所以在这里我们要上帝拣选他的子民，是要让他的子民成为圣洁的民，生命记七章六节，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万民中拣选你，特作自己的子民。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啊！这是圣灵感动摩西所写下来的话啊！这个就是指神是怎样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以色列人啊，他是非常强大的民族，恰恰相反，以色列民是最弱小的，他是万民当中最小很弱小的一个民族，但是上帝就单单的拣选他们。这句话就是说，以色列民他本身并不是很强大啊，也并不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啊，也不是啊非常一个多么有能力有智慧的民族，不是的，他是一个非常弱小的民族，上帝拣选他们。那上帝为什么要这样拣选呢？啊，在新约哥林多前书一章26-29节，圣经告诉我们，弟兄们，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那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那么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上帝根据什么标准来拣选，人做他的选民？上帝根据什么标准呢？那么圣经其实告诉我们这样的标准，就是那些看自己是软弱的人，看自己是愚拙的人，看自己是需要拯救的人，这样的人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临到他。那些看自己是强壮的啊，看自己很了不起，看自己啊，我不需要拯救，我自己可以救自己，越是这样的人，上帝的拣选和拯救也就越不会临到他啊。这就是神就是这样拯救和拣选的。为什么呢？要那自以为刚强的有智慧的，那些自以为刚强有智慧的，在神面前一个都不可以自夸啊。所以这里就是说，我们如果真正的是一个被神所呼召的人，或者被神所拣选的人，我们就一定会清楚的知道自己的本相。我们是很软弱的，我们是很愚昧的，很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很多我们该做的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我们做不到，很多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这样的人。然后我们是深切的需要拯救啊，我们现在最终不能自拔。如果我们真的是一个被神所呼召拯救的人，我们一定会这样看自己啊。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看自己啊，无论我们怎么认为我们是蒙拯救的人，无论我们怎么认为我们自己是选民，神不会认得这样的选民啊。所以在这样所谓的选民，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那里说，不是有一些人最后来到耶稣这里啊，不是奉你的名医病，奉你们赶鬼，奉你们行各样的异能吗？结果主耶稣却说什么呢？你们离开我去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那么这些人，他们很显然，他们也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他们也认为自己奉上帝的名做了很多事情，或者为上帝做了很多事情。但是从他们对主耶稣所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认为自己是刚强还是软弱的呢？他们认为自己是智慧的，还是认为自己是愚拙的呢？很显然，他们认为他们的救恩，他们进天堂天国的资格是靠他们自己行为赚取的。他说上帝，他说主啊，耶稣啊，我为你做了很多事情，我奉你的名做了很多事情。他们认为是他们自己救了自己。所以这样的人，他虽然认为自己是天国的国民，他有资格进去，但是上帝却对这样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你离开我，不认识。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看到上帝主动的拣选，从神的角度来看，他就拣选那些软弱的啊，要彰显他的大能，要让一切的荣耀归给他，不是归给那个被拣选的那个。所以今天很多时候人们把这个完全弄颠倒了，哇，去歌颂以色列人啊，去称赞以色列人，说他们多么多么聪明啊，多么多么厉害。其实他们如果真的那么聪明，真的那么厉害，他们的历史不会那么悲惨。其实他们就是很软弱的，他们就是一再的背逆神，但是上帝对他们的爱一再的不离开他们。就这样，我们看到以色列民，我们应该把这个荣耀归给那个不离弃以色列民的上帝，而不是把荣耀归给这个以色列民啊。那么上帝主动的拣选，当年拣选以色列人也是这样，拣选亚伯拉罕也是一样。那么上帝主动的拯救啊，虽然以色列民一再的背逆他，但是上帝拯救以色列民啊。虽然上帝让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是摩西去给法老王一说，法老结果给以色列人加更重的苦工，结果以色列民马上就过来就定罪摩西啊，就马上过来就定摩西的罪，然后就是要逼迫摩西。虽然以色列民是这样的人，但是上帝最终还是用他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啊，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民多么多么的好，而是上帝是守约的上帝，他主动的施行拯救和慈爱恩典。那么主动的与以色列民立约，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神在西乃山，西乃旷野的西乃山对以色列民显现，与他们立约啊。这里呢，神与他们立约之前，神是这样说，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全地都是上帝的，这句话你在其他任何宗教信仰当中你是看不到的啊。我说其他任何宗教信仰是不包括那些所信靠独一真神的信仰啊，不看，就是其他的民间信仰你看不到这些。你像很多民间信仰，他们的神都是有地域范围的啊，比如说你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偶像是拜这个，你到那个地方，那个地方的假神偶像是拜那个，各个地方的假神偶像是不一样的啊。但是唯独圣经中所启示出来的上帝，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他这样宣告他自己，全地都是我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宣告是伟大的宣告，这是在其他一切的民间各种假神偶像的信仰当中你看不到这样的话。埃及的那些偶像，什么太阳神啊，什么牛啊，那些牛的偶像啊，青蛙，那些埃及的那些偶像，他只是说我是埃及的神，他不是说我是全地的神。只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以色列的上帝说自己是全地的神，因为他是全地的神，所以以色列民就要做他的子民，他有这样的权柄。那么以色列民做上帝的子民要做什么样？他们上帝对以色列，你要做我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啊。上帝让以色列民做他的子民，不是说啊，你做我的子民，你在这个地上哇平安快乐啊，丰衣足食啊，无忧无虑啊，你来证明你是神的子民。上帝不是这样说的，上帝，你是神的子民，你就要在这个地上做祭司啊，代表神，把神彰显在这个地上，或者代表人来到神的面前呼求。 你做神的子民，你在这个地上就要做一个圣洁的国民，你跟其他的世人是不一样，你跟埃及人是不一样的，你是被分别出来圣洁的一群人，啊，这是当年的以色列民，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啊，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就是，也是祭司的国度，也是圣洁的国民。那么，我们刚才看到神是主动拣选、主动的拯救、主动的立约，他都是主动的。那么以色列民是什么样的呢？以色列民虽然一再的埋怨、一再的抱怨，但是上帝还是与以色列民立约，所以并不是因为以色列民他们有什么好的地方，而是上帝他是守约的上帝，上帝主动的显明他对他选民的爱。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能够爱神，是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认识神，是因为神先寻找我们，神先带领我们，所以上帝一定是主动的，所以不是我们能够为上帝做什么。所以一个基督徒要记得的，不是说我如何如何的服侍神，我参加了多少次聚会，我奉献了多少次钱，这不是一个基督徒应该记得。一个基督徒唯一应该记得的就是上帝为我做了什么，上帝怎样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拯救了我，这是我们应该记得的。我们要记得上帝主动的作为，我们人的一切的回应都是被动的，更何况很多很多时候我们的回应都是错的。就像以色列民对上帝的回应，很多人就是抱怨埋怨，要打死摩西，要回到埃及，这就是他们的对上帝的回应，都是错的。但是上帝对他们的爱确实不改变，当然对他们的管教也是一直带领以色列民。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作为今天我们的真以色列民，我们也知道是神先爱了我们，神先用他的独生爱子的血与我们先立了新约，我们才能成为这个圣约当中的人啊。那我们再看与神立约的以色列民，他们应该做什么呢？第一，就是要遵守神的旨意啊。上帝对以色列民说，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啊，你要告诉以色列民，就是让摩西告诉以色列民。百姓都同声回答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所以这是在圣约当中的民对上帝的第一个反应，第一个应该有的反应，就是凡上帝说的我们要遵行啊，并不是说合我们心意的我们去遵行，不合我们心意的，我们觉得很困难的，我们也要去遵行，或者你遵行不来，你至少要有这个心智，你知道这是对的，我应该这样做，只不过我软弱，我做不到。但是你不能说我不用这样做，我可以不这样做，你的心愿心智应该有，因为神就按照我们的信心的程度加我们的力量，或者说也加我们的担子。但是我们不能说啊，圣经这些话我喜欢听我去遵行，这些话我不喜欢听我就不去遵行，那这不是圣约当中的神的选民的一个态度。神的选民对上帝一个态度就是，凡神说的话就遵行啊，哪怕做不到，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应该这样做啊。我并不能说我做不到，我就说我们可以不这样做啊，并不能这样。然后呢，不仅我们自己要遵行上帝一切的旨意，我们还要教导世人，让世人跟我们一样都去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大使命，这就是大使命啊！大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我们会看到当年上帝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时候，他首先要说什么呢？说全地都是我的。上帝说这一切的权柄都是我的。当主耶稣对他的门徒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主耶稣首先说什么？权柄都是我的，这一切的权柄都是我的。所以上帝就对他的选民提出要求，所以主耶稣就对他的门徒就提出颁布大使命，因为上帝拥有一切的权柄。 那么主耶稣对他门徒颁布的大使命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怎样让世人都遵守神的旨意啊，就像当年以色列人对上帝所说的，愿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遵行。所以这就是一个神的选民，他第一个对上帝第一个反应就是他遵行，他对上帝是信靠和顺服，遵行上帝的旨意，信靠上帝的应许。然后呢，他要让世人都遵行，世人都去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每一个圣约当中的上帝的选民的一个责任。那么我们再看，要成为祭司的国度。什么是祭司？祭司就成为神与人之间的桥梁啊，在人的面前把神的心意、神的性情彰显出来，带领人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一位独一的真神。那么在神的面前呢，就是替世人呼求。像摩西就是这样，摩西经常来到上帝面前为以色列人呼求。上帝有时候就是上帝看到以色列人的犯罪，上帝很愤怒，上帝说我要灭绝这些人。这时候摩西做什么呢？摩西来到上帝面前替以色列人呼求哀求啊，这就是祭司。那么就像今天永活的大祭司主耶稣基督，他在天上啊，在天父上帝的右边，他怎么样也为我们代求，也为我们代求。所以这就是祭司，每一个神的选民在地上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在人前呢要将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或者在人前要彰显出天父上帝的那种圣洁荣耀的生命，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彰显出来，然后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所以圣经很多很多经文告诉我们，我们行事为人要与我们所得到的恩典相称，你要像一个蒙恩的人啊。那么在神的面前呢，提摩太前书二章一到四节啊，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有一个祭司的一个身份，我们要替万人不认识上帝的人，主要啊，就列国列邦还没有认上，我们要替他祈求，我们要代表这些世人替上帝祈求，就像摩西代表以色列民来到上帝面前一样，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尤其是要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所以我们要为地上执政掌权的要祷告啊，为我们所在这个国家的领袖要祷告，这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不仅为我们的政治领袖，也为我们的这个法律界的领袖，比如说在美国有大法官啊，我们要为他祷告啊，求神托住他们的良心，因为他们的判断会影响整个国家的道德走向啊，我们基督徒要为他们来祷告，为万民祷告啊，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为什么？因为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所以这就是祭司的国度，这就是以色列民或者说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要做的事情，来到人的面前把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和慈爱借着我们生命的见证彰显出来，让人们可以认识这一位慈爱公义圣洁荣耀的上帝。那么在上帝面前呢，为世人祷告，还要怎样带领世人也成为上帝的门徒啊，也遵行上帝，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所以我们要做祭司。所以在这里祭司实际上他是一个舍己的人，他为上帝活，他为世人活，他唯独不为自己活，这是祭司。摩西就是这样的，摩西祈求神，就是你不要灭绝以色列民，你哪怕把我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拿掉都可以，但是你不要灭绝以色列民。所以摩西是一个彻底舍己的人，所以摩西就成为神与他选民之间的一个祭司。那么第三个就是要成为圣洁的国民。圣洁到底什么意思？第一个，圣经中谈到的圣洁是分别为圣，就是单单归给神的，这个叫圣洁。 所以我们今天一用这个字圣，一用这个字都是关乎神的才叫圣啊。所以你看到有圣乐，因为这些歌呢是赞美上帝的，我们称之为圣乐。有圣殿，因为这个殿呢是献给神的，它不是为了任何人的，所以我们称之为圣殿。所以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误解什么是圣。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把什么一些生活习惯，一些看上去好像很文明呐、很高尚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们也会误解为圣洁，其实不是的。就是你看上去有些生活习惯也很高尚，很高尚的一些东西，它其实跟上帝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一些异教徒他的生活习惯在人看来都可能很高尚的，但是你不能说他是圣洁的，你知道？就是圣洁，第一个就是我这一群人是单单归乎上帝的，这一群人的思想言行一切都是为了上帝而去的，啊，这称为圣洁。你像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跟罪人在一起吃饭，人们看他是贪食好酒的，但是耶稣圣不圣洁呢？圣洁，对不对？因为他为什么跟罪人在一起吃饭？他为了完成天父上帝的旨意，他要拯救罪人，他不是为了贪婪要吃好吃的要喝酒。耶稣不是的，耶稣跟罪人在一起他是为了神。耶稣他做任何一切的事情都是为着神，所以我们说他是圣洁。但是你如果看耶稣的生活习惯，有人说哎呀不干净啊，饭前不洗手，然后呢不守律法啊，不高尚啊，这个跟一个那个允许一个很有罪的女人去触摸他，你会看到耶稣他的生活，当时他的言行当时被很多人所指责，觉得不够好像很标准的那种生活言行。但是呢耶稣是全然圣洁的，所以圣洁的国度就知道不是所谓的今天世人所看到的什么高尚的一些生活方式啊，或者是一些什么高雅的一些东西，那个跟圣洁没有关系。圣洁是单单这群人是属乎神的，这些人或吃或喝都是为了荣耀神而行啊。分别为圣，所以在利未记11:45神说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他的选民要圣洁。然后在哥林多后书6那里谈了很多，就是光与黑暗有什么相通呢，义与不义有什么相交呢，谈了很多很多。然后最终就告诉我们，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所以这是圣洁，就是这样的一群人是单单归上帝的。然后呢，圣洁第二个含义就是天上的国民，在腓立比书3:19-20那里谈到地上的国民，他们的结局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他们自己的杜甫，这是地上的国民，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那么圣洁的国民呢，他们是为上帝而活的，他们是属于上帝的一群人，上帝是至高之处的上帝，所以呢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圣经也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所以一个圣洁的国民，他思念的是上面的事，思念求的是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不是求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外邦人求的。然后圣洁的国民呢，是盼望天上的家乡，他不是在地上积累财宝，他是要把财宝积累在天上，因为那是他永恒的家乡啊。所以在希伯来书11:16那里谈到神所喜悦的对上帝有信心的人，最后一个总结就是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是人，我们说自己是基督徒，我们也是今天真正的以色列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的后裔，我们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身份啊，我们是祭司的国度，我们是圣洁的国民。什么是祭司呢？祭司他不为自己活的， 祭司为上帝活，祭司为世人而活，他代表神来到世人面前，也代表人来到神面前，这是祭司。第二是圣洁的国民，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单单属神的，我们所敬拜的神不是我们的肚腹，不是我们在地上的欲望、眼目的情欲、肉体及心跳，不是的。我们敬拜的神是至高之处、全然圣洁公义的、慈爱的上帝。我们的家在天上，啊，这是圣洁的国民。最后我们在这里有一个地方，我们也可以特别来看一下，就是在这里呢，摩西用一个比喻。啊，当然是上帝借摩西哈，圣灵感动摩西讲出这样的话。上帝说他自己，我像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面，就是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那这就到，这是上帝第一次用鹰来比喻他。所以今天你会看到很多很多受基督教信仰影响的国家，他们的国家标记当中你会经常会看到有鹰，所以神与他的选民就好像老鹰跟那个雏鹰、跟那个小鹰的关系。这个老鹰背着那个雏鹰，背着小鹰飞飞飞飞飞，这就是神与他选民之间的关系。那么在生命记32章，摩西来解释，就是鹰，上帝是鹰，上帝跟以色列民到底是怎样的关系？摩西是这样来说明，在生命记32章10到11节。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凉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这就是上帝与他选民之间，就好像老鹰对小鹰一样。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这个老鹰呐，他经常，老鹰首先住在哪里？住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啊，高山上面，没有其他的生物可以去到的地方，最高的地方，啊，老鹰不是属地的，啊，老鹰是一种属天的象征，啊，老鹰绝不会住在很低的地方，老鹰一定住在最高的地方。那么，老鹰呢，它常常搅动它的巢，就是要把它的小雏鹰呐，要赶出去，要赶出去。要逼迫他们去学习飞翔，那么赶出去，小鹰就往下掉，然后老鹰在旁边观察，然后看他使劲的飞不起来，老鹰就很快飞下去，就用自己的翅膀就接住小鹰。啊，当时呢，就是人们对圣经这段经文呢，因为很多人他没有见过这样的场面，没有见过这样的场景。后来，有一个美国一个观察家哈，他专门去到巴勒斯坦地区，他去观察那些的老鹰，他发现果然是这样的。果然就是这样，就是在峭壁上面，母鹰把这个雏鹰啊从巢里向外猛推，然后就任凭这个幼鸟就往下坠，然后这个幼鸟就拼命的挣扎，拼命的穿翅膀，后来他发现下落差不多90多英尺了，然后这个母鹰突然就俯冲到这个雏鹰下面，展开双翼，让幼鸟落在它背上，然后再把它带回这个崖顶，然后呢再把它推下去，就反复这样。母鹰为什么要这样呢？他让他的小鹰有一天可以飞。所以这就是上帝与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上帝环绕以色列民，看他，保护他，但是上帝有时候要把以色列民就像老鹰搅动鹰巢一样，搅动他的巢，把这个小鹰要赶出去，赶出去，然后让他下坠。小鹰在下坠的过程中拼命的挣扎，拼命的展翅膀，然后实在是飞不起来，老鹰一下子就冲到下面去，把它用翅膀接起来，所以老鹰的比喻让我们看到神与选民之间的互动，是这样。最后有，我这里还有就是老鹰是自由的，老鹰是不被这个地所约束的，一种被造物。那么我们有两个问题，我们可以等一下小组来分组来思想一下。第一个就是说，列举圣经中神对选民，就好像老鹰对待雏鹰那样，又抛出去又接住，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些事例或者是经文让我们看到？然后呢，我们也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旅程当中，我们有没有好像经历这样的时刻，好像神把我丢出去了？神不管我了，我这一直的下落，神不管我，但是我还，神又最后 在我绝望的时候，哎，神又把我接住。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如果有的话呢，也可以分享出来。然后我们再可以也可以思想，就是我以上帝让我去有这样的经历，那这样的经历让我怎样真正的可以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呢？所以神的心意是这样，神的心意我们要知道，让他的选民呢，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和圣洁的国民，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要塑造我们，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啊。所以那我们如果有这样被上帝好像又抛出又接住这样的经历，那我们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啊？经历这些经历以后，好，我们接下来我们可以还是分成三个小组，我们来